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将美中关系提升到一个新水平。奥巴马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天的会谈中，两人共进晚餐。奥巴马和习近平计划星期三将举行不公开的谈判。奥巴马说，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够有效的合作，整个世界都会受益。奥西会谈是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首脑会议期间进行的。参加会议的各国领导人初步通过了中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区计划，这被看成是北京的胜利。中国一直在推动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而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不包括中国。北约军事指挥官星期二对越来越多的武器和军备流入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手中表示担心。当地的欧洲观察员报告说，在顿涅茨克附近的反叛武装据点看到又一队没有标识的军车队。路透社报道说，美国空军上将菲利普·布里德拉夫在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北约空军基地对记者说，他对越来越多的装甲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进入乌克兰东部表示担忧。他说，这种情况过去几天一直在增多。这位北约指挥官说，至少有250到300人的俄罗斯部队继续留在乌克兰东部帮助分离分子。他还说，俄罗斯有8个营驻扎在靠近乌克兰边界的地方。莫斯科正在向克里米亚调动具有核武能力的部队。俄罗斯今年3月吞并了克里米亚。星期二是美国一年一度的退伍军人节。美国副总统拜登表示，历代退伍军人一直是这个国家能够具有的最好的财富。拜登在华盛顿郊外阿灵顿国家公墓向退伍军人致敬的传统仪式上说，美国感谢他们为保卫国家自由而进行的2个多世纪的英勇战斗。美国各地在退伍军人节这一天都计划举行很多的活动，包括在首都华盛顿的一个大型音乐会。退伍军人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结束的纪念日。约旦河西岸星期二发生冲突，以色列士兵开枪打死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并打伤另外一人。双方由于有争议的耶路撒冷圣地引起的紧张关系升级，那里是穆斯林和犹太人都膜拜的地方。在冲突发生的前一天，巴勒斯坦人持刀在以色列发动了2起不同的袭击，杀死一名妇女和一名士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在一次向全国播放的电视讲话中，指责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煽动了最新一轮的暴力。他称阿巴斯不负责任，并说他正在给巴勒斯坦人提供恐怖袭击的教育。阿巴斯曾经对以色列朝圣者和其他人参拜耶路撒冷圣殿山表达关注。美国各地的护士计划星期三举行全美罢工，要求改进护理埃博拉的保护措施并加强培训。有多达18000名护士星期二在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罢工，抗议他们所说的对埃博拉病毒缺乏保护措施的问题。为期2天的罢工针对的是美国医疗保健巨头公司凯撒医疗机构旗下的医院和诊所。护士工会自今年7月以来一直在与该机构谈判合同问题。与此同时，凯撒医疗机构表示一直在帮助其员工为埃博拉做好准备。该公司说，在目前流感多发季节以及美国担心埃博拉风险之际，号召罢工似乎格外不负责任。但是护士们说，他们关注的是对病患护理的标准下降。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11月11号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重点内容包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闭幕，美中在自由贸易领域取得突破，奥巴马对中国官媒强调普世人权价值，日本首相安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的中日关系如何呢？中韩完成自由贸易谈判的消息在台湾引起强烈震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2014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一次的大会星期二在北京闭幕，当天 APEC 21个成员国领导人举行了非正式会议，并且就由北京推动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发表声明。此外，美国跟中国有关扩展一项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谈判取得了突破。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二参加峰会的各国领导人来到会场，一一和此次峰会东道国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习近平在会议上致开场词，他对各国领导人说，希望这个组织内部能够实现进一步的整合。
亚太未来发展攸关每个成员利益，我们已经在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推进互联互通、谋求创新发展等方面达成重要共识，要将共识转化为行动，规划今后五年、十年甚至25年的发展蓝图，一步步扎实地向前推进。
习近平还希望亚太经合组织能够成为成员国之间进一步合作的平台。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重头戏是领导人峰会，这次峰会的主要的议题包括计划启动亚太自贸区的进程以及打击腐败。参加峰会的领导人在当天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将在取得共识基础上逐步推动亚太自贸区的实现。除了当天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和中国有关扩展一项世贸组织协议的谈判取得了突破。这个协定旨在取消高科技产品的关税。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说，美中两国已经达成了共识，将就扩展世贸组织的信息技术产品协议的问题进行更广泛的谈判。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结束之后，奥巴马于星期二晚间应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邀请，到中南海饮茶散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奥巴马总统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前呢，接受了新华社的书面专访。新华社11月10号择要的播放了这个采访的内容，那么白宫是在11月11日公布了专访的全文，有关的采访内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奥巴马说，美中建交35周年以来，两国关系和彼此在诸多领域的合作成果难以想象。奥巴马说，美中最近在抗击西非埃博拉疫情方面进行了良好的合作。奥巴马断然驳斥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的说法，认为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发展或者安全必须以他国为代价的零和思维已经过时。美国欢迎一个稳定、繁荣与和平崛起的中国。白宫公布的内容显示，奥巴马对新华社说，美中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他重申坚持普世人权的重要性，认为人权价值会使社会更加和谐、更加成功。奥巴马还强调了贸易公平和自由化，希望中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制止网络商业侵权行为，继续加快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形成机制。奥巴马还将打击伊斯兰国与中国面临的东伊运威胁联系在一起，认为反恐是美中可以加强合作的领域。奥巴马代表美国人民向昆明和乌鲁木齐等地前不久恐怖行径的受害者及其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和同情。不过奥巴马同时指出，各国不能将暴力极端主义与和平表达不同政见混为一谈，待人不平等、法治和普世人权得不到尊重和保护， 有时会把一些人推入恐怖组织的行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这次的APEC 峰会上面，奥巴马总统跟中国领导人达成一项谅解，这可能会导致削减医疗器械还有游戏机等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关税。那么随同奥巴马总统访问的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雷露斯就从北京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在北京宣布了这个消息，奥巴马总统正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的峰会。弗罗曼说，
This is encouraging news for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t shows how the U.S. and China work together to.
这对美中关系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它表明美国和中国能够共同努力，推动双边经济议题，同时支持多边贸易体系。
虽然美中两国在一些问题上还有分歧，但是奥巴马总统在努力寻找着同中国有共同立场的领域。两国有分歧的问题包括中国处理海洋主权争端的做法，以及中国领导人怀疑美国试图遏制中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崛起等等。白宫官员称这项谅解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希望它能够推动迅速结束世贸组织在日内瓦的信息技术协议的谈判。奥巴马总统星期宣布说，将要延长中国的留学生和旅游者的签证有效期，希望由此能够加深美中的纽带，并且推动美国的经济。这两项政策的宣布都与经济合作有关，而且都发生在奥巴马总统这次中国之行的头半段，就是出席 APEC 峰会之际。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是奥巴马总统此次中国之行比较容易的一部分。星期二晚间，习近平为奥巴马举行了私人的晚宴。奥巴马总统在星期三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届时，这两位领导人将讨论更具实质性的安全问题，包括中国在东海和南中国海的领土要求、双边的军事往来以及人权等等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中国要维护人权和新闻自由，让年轻人能够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信息，让工人们能够组织起来保护他们的工作环境。那么在奥巴马出访之前呢，有美国议员敦促奥巴马在会晤习近平的时候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以及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好，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正在北京出席 APEC 领导人峰会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下午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讲话。在谈到美中关系时，奥巴马说，
We look to China to become an innovative economy that values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我们希望中国成为一个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拒绝为了商业利益在网上窃取贸易秘密的创新经济，最终走向一个更由市场决定的汇率，维护人权和新闻自由。我们提出这些建议并非因为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建议中国做这些事情是为了中国的发展和亚太地区的稳定。
奥巴马还说，每个国家都不同，没有任何国家遵循相同的发展模式，但是尽管各国之间有分歧，某些标准和理想会让我们大家都受益。他举例说，如果能够做出选择的话，我们的年轻人要求了解更多的世界信息，而不是更少。如果工人能获准组织起来，他们能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而不会受伤。不过，奥巴马也两次强调，美国欢迎繁荣、和平、稳定的中国崛起，这不仅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也符合美国和世界的最佳利益。他说，事实上，美国帮助中国融入了全球经济，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做得更好。在奥巴马出访中国之前，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两名重量级议员呼吁奥巴马向习近平提出中国人权问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共和党资深议员马克·卢比克 和该委员会主席本·卡丁致函奥巴马总统，对中国政府以人权和法治为代价的专制控制表达关注。这两位议员鼓励奥巴马坚定支持那些因不同政见、种族或宗教信仰而被非法囚禁、酷刑或骚扰的中国人。信中说，人权问题对于未来美中关系十分重要，不能作为一个次要问题对待，由低级别官员处理。您此次访问不仅对中国的自由事业很重要，而且对中国有建设性关系的美国的长期利益以及对东亚的繁荣和稳定也很重要。中国的人权和新闻自由问题一直为西方民主价值观所诟病。中国著名律师莫少平认为，两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
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改观，有些地方还可能还是更糟糕一些。直接针对律师的抓捕啊，这些呢以前还是非常少见的，那现在很多事情呢是直接抓捕律师。
中国著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表示，在习近平主政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人权状况加倍的恶化了。
在他一年的时候，就是在一年以前的这个时候，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那个阶段的时候，他抓的人的数量，就是这种政治犯，在北京，我们只拿北京这个政治中心来作为这个指标吧，抓的那个政治犯的数量超过了胡锦涛、温家宝时期十年的总和。
胡佳说，习近平政权践踏人权的做法又比他的前任技高一筹，不再以因言治罪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来打压，而是以所谓的寻衅滋事罪。他说，当局抓捕发表支持香港占中运动的人数几倍于今年早些时候抓捕的新公民运动成员。胡佳说，习近平在人权问题上的高压政策离不开其在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最近中共刚刚召开了十八大四中全会，提出要依法治国，将法治中国作为中共治理国家的方略。莫少平希望中国未来能够真正依照现有的法治治理中国，但目前的问题是有法不依。
现有的法律规定，特别是宪法的一些规定，你如何到现实中去落实，如何做到有法必依，这是中国法治现在最突出的矛盾。
胡佳说，中国的法治是置于中共的领导之下，只要是共产党统治这个国家，中国绝不会有法治和宪政。中国当局为了确保这次 APEC 会议不受他们认为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将一些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软禁起来，或强行驱赶到北京以外的地方。胡佳就被隔离在北京40公里远的一个地方。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一次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会各项的首脑会谈当中，日本首相安倍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举行的会谈也是非常受到瞩目。这是在11月10号他们在这个会议期间所举行的首脑会谈，而这一次的中日首脑会谈呢，是这两位领导人自从担任国家领导人之后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也打破了自从2012年岛屿争端陷入低潮的中日关系僵局。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被《亚洲时代》杂志11月17日版称为“习皇帝”的封面人物习近平，在与安倍握手时表情严肃，不发一语。中文路透社报道称，两人握手时，习近平表情严肃，面无笑容，没有话说，握手场面尴尬。报道还援引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杰瑞·柯蒂斯的话说，习近平必须考虑到中国媒体如何报道这个会面，他不能有像是与好朋友见面时的表情。《华尔街日报》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在日中首脑的25分钟会谈后告诉媒体，会谈在绅士性及自然气氛下进行，习近平先生欢迎安倍，随后即邀请安倍开始发言。他说， 会谈并没有直接提及争议岛屿和靖国神社的问题。共同社报道说，习近平表示，历史问题事关13多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并未提及中方强烈担忧的安倍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对于习近平提到希望日方正视历史的部分，安倍的回答是，他的内阁继承了历届内阁的历史认识。报道说，这表示安倍会继承承认过去殖民统治与侵略的1995年村山谈话。中国外交部说，习近平在会见安倍时强调，中日关系这两年出现严重困难的是非曲折是清楚的。历史问题事关13亿多中国人民的感情，关系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大局。日本只有信守中日双边政治文件和村山谈话等历届政府做出的承诺，才能与亚洲邻国发展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在这个对日中关系解冻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首脑会面以后，各界关注的是两国关系将如何发展。安倍在会谈后表示，日本与中国为启动首脑对话经过多方努力，这个对话能够实现，不仅是亚洲各国，许多国家都期待日中两国举行首脑间的对话。不过尽管两人的会面众所期待，但能否就此化解双方在领土与历史问题的分歧，各方仍然抱继续观察的态度。美国国务卿克里上周末对日中达成首脑会面共识表示欢迎，他说这只是一个开始，假以时日才能在骨架上添加一些肉。两年前，中国人民在日本大使馆外抗议拒买日货，中国媒体不断发表反日的长篇抨击和谩骂，这些情形在日中首脑会晤后是否有所改变，是外界持续观察的指标。专家说，双方同意对话是因为中日外交关系的深度冻结已经严重伤害到彼此的经济命脉，并且有可能使美国卷入意外军事冲突。今年前9个月，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已经减少了40%。共同社11月10号的一篇评论说，日中两国在围绕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局势、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的立场分歧仍然颇深，双方持续展开对话极为重要，建立危机管理机制更是刻不容缓。社评说，安倍在与习近平的会谈中提到，他认为政治层面的对立影响两国国民感情，成为双方拒绝对话的原因，因此增进国民的相互理解也是两国必须克服的一个难题。不过要化解两年多来日中之间的冷淡关系，两位领导人的确要克服许多困难，这也表现在两人会谈前的握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一次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与日本领导人在北京讨论了新建管道，从萨哈林向北海道出口天然气。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将打出日本牌，在与中国的天然气交易中呢，同中方周旋。而在这同时，俄罗斯与中国天然气项目继续在国内受到批评。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陪同普京总统访华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美勒星期一透露，日本期望能够通过管道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俄罗斯媒体报道，在普京总统与安倍首相星期天的北京会晤中，双方讨论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从俄罗斯的萨哈林到日本的北海道，穿越中古海峡兴建天然气管道，这条管道未来可延伸至东京。一些俄罗斯能源分析人士认为，在俄罗斯与中国的天然气交易中，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原油市场行情等因素使中国处在非常有利的谈判地位，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可打日本牌同中国周旋。俄罗斯能源学者米特罗娃说，虽然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天然气被列入优先排在前面，但俄罗斯必须应该拉入日本来平衡中国。日本能让俄罗斯在与中国的交手中 多出一种选择。许多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一直呼吁，俄罗斯转向东方，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不应该紧盯着中国。俄罗斯也应该同日本、韩国甚至美国等其他的亚太国家更积极的合作，形成这些国家在远东地区彼此相竞争的局面，那样将会对俄罗斯非常有利。多年前围绕远东石油管道的兴建，日本同中国曾激烈较量。俄罗斯能源分析师涅斯杰罗夫说，对俄罗斯资源的争夺一直存在，在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新形势下，更多的国家会加入这场游戏。涅斯杰罗夫说，印度也会更积极地加入进来，还有马来西亚以及其他的亚洲国家的能源企业，因此不仅仅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较量。涅斯杰罗夫说，通过管道向日本出口俄罗斯的天然气不是新闻，这个想法十多年前就被提出来讨论过。由于日本进口的天然气都是液化天然气，成本远高于管道天然气，因此日本国内一直有各种势力游说这个项目上马。涅斯杰罗夫说，通过管道向日本出口俄罗斯的天然气有两个障碍，一是两国在政治上没有签署和平条约，有领土纠纷，但最主要的障碍集中在技术领域，因为在属于多镇地带的宗谷海峡深水海底铺设管道，在技术上是极大的挑战。涅斯杰罗夫说，俄罗斯过去并没有认真看待俄日天然气管道项目，俄罗斯现在优先考虑的仍然是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以及在远东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兴建液化气项目。但是形势在不断的变化，科技也在进步，日本的工程技术发达，只要日本在兴建天然气管道上态度积极，俄罗斯肯定能动心。涅斯杰罗夫说，目前天然气工业公司对俄日管道项目还没有准备好，但我不排除这种可能，那就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技术障碍被克服，将会实施这个项目。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的天然气项目在俄罗斯国内引起各种评论。前能源部副部长米洛夫说，俄罗斯官员以及能源巨头们有关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最近几个月的许多声明都彼此矛盾，这是这些人讲话的真实性大打折扣。而且星期天两国签署的西线天然气项目框架协议看起来在许多年前就已经签署过。米洛夫援引天然气工业公司官方网站2006年3月份的一份声明说，普京当时访华时就已经签署了西线天然气项目的备忘录。米洛夫说，对已经开工的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来说，俄罗斯到时不会按照双方协议规定的规模向中国供应足够多的天然气。他援引天然气工业公司一名负责天然气开采的主管的话说，东线天然气项目过10年后也只能向中国供应2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而不是双方声称的380亿立方米。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城市政府副总理和能源部部长的尼面佐夫批评说，今年5月普京访华时高调宣布签署了东线天然气协议，但观察普京这次访华就能看到，当时并没有签署合同，而双方刚刚才就天然气的价格达成了一致。尼面佐夫说，东线天然气项目对俄罗斯是赔钱生意，而且俄罗斯也没有获得中国的250亿美元的预付款，因为中国预付款的附带条件是降低天然气的价格。他称，俄罗斯向中国出售天然气是场骗局，因为普京需要依靠同中国接近来向外界展示俄罗斯并没有被孤立。但能源分析师涅斯杰罗夫认为，并非西方制裁促使俄罗斯转向中国，因为同中国加强合作是俄罗斯早已经选择的国家战略，更是世界潮流，而且同中国的合作范围非常广，并没有单纯集中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军长期享有科技优势，但是呢，现在美国政府还有国会分别管理国防事务的官员们，他们表示这样的这个科技军事优势呢，现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五角大楼、国会和民众都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共同来推进美国的科技发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五角大楼又一名高级官员为美国可能难保军事优势发出了警示。国防部主管新兴军事技术和武器样板研制事务的副助理部长本杰明·莱利11月7号星期五在一次讲话中说，美国科技研发的体制和国防政策决策人的思维都没有跟上科技迅猛发展的世界潮流。
全球性事务包括安全、经济和移民等事务的变化，以及科技变化的速度之快，远远超过我们目前的结构所能应付的速度。这包括我们的科技研发、政策制定以及整个社会对这些变化做出的反应。
稍早前，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后勤事务的次长肯德尔11月5号星期三在一场演讲中说，美国在军事技术上长期享有的优势正遇到外来的挑战，这项挑战主要来自中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基恩今年3月14号在一场听证会上说，随着国防预算的减少，美国在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的技术优势正在减弱。在11月7号的讨论会上，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分析员丹·亚当斯说，当前美国未必在领导世界科技创新的进程。
美国过去几十年来享有的科技优势正在一点点地被侵蚀。我们仍然有最优秀的科学家。我仍然认为我们的海军和其他的军种比其他许多人更优秀。但是当前美国并没有在科学的许多领域中扮演带头人的角色。
政府和国会官员、学术人士和国防企业界人士希望通过参与讨论会和其他交流活动，集思广益，努力探索振兴国家科技发展、确保美国军事科技优势的途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伊朗的核谈判。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表示，针对伊朗有争议核项目的最新谈判是困难、直接而且严肃的。但是官员拒绝透露这场包括欧盟在内的三方谈判是不是取得进展。国务院官员是在星期一，国务卿克里还有伊朗外长扎里夫以及欧盟特使阿什顿结束在阿曼的会谈之后，对记者做出了上述的表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道金斯的报道。
随着11月24号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逼近，各方谈判代表在阿曼进行最后努力，希望化解分歧。在会谈前，国务卿克里排除了在谈判中将伊朗核问题与区域问题连接在一起。
核谈判仅限于议题本身，要与其他议题分开而论。没有任何谈判是将一件事与另一件事连接在一起。
谈判的一个主要瓶颈是如何在伊朗坚持有权发展浓缩铀与西方对伊朗发展核武的担忧之间寻求平衡。两位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不愿就会谈结果表态。一位官员强调，距离11月24号最后期限还有时间，各方可以解决技术问题和政治决策的分歧，最终达成协议。核不扩散专家罗伯特·艾恩霍恩说，伊朗总统鲁哈尼面临来自国内的压力，要达成协议。
他是以提振经济的诉求当选总统，他明白要振兴伊朗经济就必须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而要解除制裁他必须达成协议。
但是中东问题分析家梅丽莎·达尔顿说， 鲁哈尼也面临来自另一方的压力。
I think though that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有最后的决定权，而且他已经公开表明了，伊朗有权发展民用核能。
在扎里夫、克里与阿什顿结束两天谈判后，各方政治代表将继续在阿曼进行会谈。美国之音记者道金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美国表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成功从朝鲜带回两名被扣押的美国人，并不代表美国将会跟朝鲜在人权还有核问题等领域进行谈判。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在北京表示，关于朝鲜，我们主要担忧的那些更广泛的问题，特别是朝鲜发展核能力的问题，这次都没有触及。克拉珀和朝鲜之间没有在政策问题上进行高层讨论，但是我们一贯坚持，如果朝鲜对半岛无核化拿出认真的态度，准备好在这个议题上进行对话，那么美国才会做出非常开放的姿态，为朝鲜更加繁荣和安全争取达成长远的解决方案。在这以前，我们之间一直会存在一个核心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在星期一的例行简报上透露说，克拉珀的身份和以往的经验让他成为赴朝鲜完成这件任务的合适人选。沙奇说，为了能把这几人接回国，我们使用了我们能用的所有外交方式。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此行的特定原因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派一名高级别的内阁官员把这两名美国人带回来的可能性会更高，但是我们不想表示出这是一个开启任何核问题谈判的举动，所以派这样一个人是比较合适的。他在安全问题上具有资质，却没有当过谈判代表，没有与其他国家在核问题或者人权问题上展开过工作，因为我们不是要与朝鲜在这些问题上开启对话。沙奇还强调，我们对于朝鲜极端恶劣的人权记录的担忧没有任何变动，对他们核企图和核能力的担忧没有任何改变，美方将继续与国际社会在这些问题上进行合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今天星期二是美国的退伍军人节，在首都华盛顿有相当盛大的庆祝活动，有将近大概80万人会到首都华盛顿来参加现场的盛大的音乐会。那么庆祝退伍军人节，美国有很多城市也都举行庆祝活动，向退伍军人致敬。在洛杉矶，当地政府宣布成立服务退伍军人的中心，与此同时，有一些退伍军人默默地帮助社区修建住房。下面我们就请您来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舒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南加州长滩市第18届退伍军人节大游行上周末举行，这次游行的大礼官史蒂夫·派克是非牟利的美国退伍军人民间组织的主席。派克表示，
I was very surprised to be asked.
他说，我很意外他们会请我当游行的大礼官。我从2000年开始为长滩的退伍军人服务，希望能通过游行唤醒人们注意到长滩地区退伍军人的需求。史蒂夫·派克是海军陆战队退伍，参加过越南战争。他有一个出名的父亲，好莱坞的明星格雷格里·派克。派克表示，他说，尽管我父亲反对越南战争，但他非常支持军人，他很担心我的安危。当我从90年代开始为退伍军人服务，他很引以为傲。南加州康普顿市的选美皇后加提阿拉·福勒一行也来助阵。福勒表示，他说，今天我们庆祝是为那些为国牺牲的男女战士，他们捍卫了我们的安全。70年代曾经驻扎在德国的格里·帕蒂洛是美国陆军，他在退伍后2年因意外而瘫痪，他加入了美国瘫痪退伍军人组织。帕蒂洛认为这个节日对他意义重大。帕蒂洛表示， 他说，这一天提醒我自己当初为何而战，提醒我现在的将士为何而战，为的是美国的自由，美国的立国精神，做一个最伟大的国家。在佳节前夕，派克的美国退伍军人组织正式在洛杉矶县的鲍勃·霍普爱国大楼开张服务。派克估计，洛杉矶县的无家可归者有73000人，将近1/10是退伍军人。派克表示，在洛杉矶县，退伍军人有将近6000人无家可归，我们必须扩大服务，其中之一就是这个一站到位中心。洛杉矶县政委员科纳比表示，美国退伍军人组织和县政府合作，可以在一个地点满足退伍军人的各种需求。科纳比指出，他说，不论是住房、就业训练、履历表、心理健康服务和福利，所有的退伍军人都能在这里得到帮助。洛杉矶县军队和退伍军人事务局主任王鲁斯表示，
This model will become the template。
他说，我们希望这一站到位中心的模式能够在全国范围得到其他地方政府的仿效。家树是个退伍军人艺术家，他对这个一站到位的服务非常满意。家树表示，他说，我可以从这里追求我需要的，我在找工作，我的衣服、我的住所，这里都能帮我。当长滩市的游行队伍敲锣打鼓的同时，在长滩市的另一边，许多人也在敲敲打打地修建住房，其中有不少退伍军人为人道住房组织搭建可负担的房舍。空军退伍的约翰森是工程的指导，11年如一日。约翰森表示，
I'm a volunteer crew leader。
他说，我是个义工指导，每星期来一两天，和一些回馈社区的人一起工作。何塞·帕拉西欧斯认为，退伍军人节不仅是向军人致敬，他指出，他说，我们是退伍军人，还活着，我们可以继续服务社区，即使我们的兵役已经结束，告诉大家，如果需要，我们仍然在这里。退伍军人节是他们的假日，但他们在这一天忙得更起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球经济之后呢，现在的全球经济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的警告说，现在的状况是出现了经济冒险不足，可是呢，金融领域冒险过多这样的新不平衡状态。而当中，美国跟中国的影子银行带来的风险是最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中国的影子银行规模高达其经济总产值的35%。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从华盛顿所做的分析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何塞·比尼亚尔斯日前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表示，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6年之后，全球经济的复苏继续严重依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缺乏其他的政策支持，结果导致复苏乏力，并引发全球新的不平衡。
An imbalance at the global level between, on the one hand, too little economic risk-taking in the form of investment and job creation, which is what you need for growth, and too much financial risk-taking.
这种全球范围新的不平衡指的是太少的推动增长所需的投资和创造就业方面的经济冒险，和一些方面过多的金融冒险。这在一定时间里可能会影响全球的金融稳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说的影子银行指的是那些在正常的银行体系以外参与信贷调停的金融中介组织和活动。影子银行可以通过扩大信贷渠道而作为传统银行业的辅助工具，或是支持市场流动性、到期转换以及共同承担风险而发挥一个好的作用。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影子银行经常也会带来类似银行的风险，从而威胁到金融体系的稳定。比尼亚尔斯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和中国所面临的影子银行的风险是最大的。
You have one economy, which is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the shadow banking sector, as defined by, let's say, the FSB and their reports and so on, or as we define it, is the largest, but also China.
根据我们的金融稳定报告对影子银行的定义，美国的影子银行的规模是最大的，其次是中国。尽管它们的形式和性质有所不同，但是需要引起特别注意。
中国有地下钱庄的说法，这些组织在法律和监管范围之外，从事民间外汇和贷款等业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比尼亚尔斯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有关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究竟有多大时表示，很难确切知道中国非银行业的规模，但他们估计中国影子银行业可能占中国经济总产值的30%-35%。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跟韩国完成自由贸易谈判的消息在台湾引起强烈的震动。政府跟工商界担心台湾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流失，指责反对党杯葛两岸贸易交流，拖累了台湾经济。可是民进党则批评马英九政府夸大中韩自由贸易的影响，无力应对国际变局，把两岸贸易当作是台湾的唯一出路。有关的争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星期一，北京 APEC 峰会传来中韩宣布基本结束自贸协议实质性谈判的消息，引起台湾的强烈震动。连续两天来，各媒体都以显著位置报道这一消息，政府、各党派以及工商界人士纷纷发表谈话，评估中韩自由贸易协议给台湾带来的冲击。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韩完成自由贸易谈判一直是台湾非常担心的消息，但它最终还是来了。
这件事情呢，势必会对台湾的经济发展还有我们的出口产生严重的这个冲击，那这一点我们非常的知道。最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韩国呢跟台湾其实是非常竞争的这个对象，不管从产业的结构、出口的结构，还有这个整个贸易的这个方向，我们都非常的接近。
据台湾经济部初步估计，中韩自贸协议签署后，台湾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产品约有1/3受到影响，1/4受到威胁。享有零关税地位的韩国商品将取代多种原本在大陆市场占据优势地位的台湾商品，部分台湾产品的市场可能完全被取代，其产值约在新台币2000亿美元上下，占台湾出口大陆总额的2%-5.4%之间。中国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双边贸易额将近1000亿美元，占台湾总贸易额的21.96%。台湾经济部担心，由于台韩出口有高达77%的商品重叠，中韩自贸协议恐导致台湾出口产品在大陆市场受到重创。如何因应中韩自贸协议对台湾出口造成的冲击？经济部表示，除了要加速两岸贸易谈判的步伐之外，台湾还将要求大陆市场对台湾产品的开放程度必须优于韩国。但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说，政治因素导致两岸贸易关系面临重重难关。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跟大陆啊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啊可以有更多改善的空间，但是很无奈，我们现在台湾里面的这个政治环境跟一些政治氛围啊，在这个方面我们阻力蛮大，所以我们看到去年这个 ECFA 以后，我们已经签了这个服务贸易协定，但是现在在立法院迟迟没有办法通过。那这个其实也就影响到我们跟这个 ECFA 底下的这个货贸协议，这个东西也受到影响。虽然我们现在已经送了一个这个两岸这个监督条例的这个法律啊，在立法院，但是它审查进度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缓慢。
针对中韩自由贸易谈判，台湾反对党认为，马英九政府无力应对国际变局，反而指责民进党拖累台湾经济，这是扭曲事实的说法。民进党发言人黄帝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马总统在执政6年以来，在战略上似乎把中国的一个经贸关系当作是全部，也是把中国当成世界，把两岸经贸当成台湾唯一的出路，这个在战略上有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认为政府目前现阶段用中韩 FTA 去放大极大化它这样的一个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冲击，这个部分某种程度是欠缺完整的一个战略规划。
黄帝颖说，民进党赞同台湾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发展自由贸易关系，但马英九政府与中国的谈判完全是黑箱作业，又企图凭借立法院多数强行通过谈判结果，以致遭到民意的强烈反弹。这位民进党发言人指出，马政府及国民党不知反躬自省，反倒怪罪民进党。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星期二呼吁加紧进行两岸 ECFA 的后续谈判。他建议，两岸过去已经有早期收获，政府现在可以就两岸已谈好的部分先签中期收获。国民党立法团党团书记长费鸿泰说，他们已将两岸监督条例复议案排入本星期院会讨论事项第一案，处理快慢就在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一念之间。民进党党团书记长萧美琴则表示，台湾应更积极参与全球市场，而不要把鸡蛋全部放入一个篮子里。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谈到两岸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认北京同台湾的关系存在新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在年度地区经济会议上会见了一个台湾代表团，期间他指出了两岸关系中的新问题，并且敦促双方从长远出发采取更多措施改善关系。中国国营媒体报道说，在星期天亚太经合组织的一个论坛上，习近平表示，双方存在分歧不可避免，但是必须尊重各自在发展道路上和社会制度上的选择。中国自1940年代以来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并且不顾这个台湾岛屿上的反对，继续希望统一。自2008年以来，中国同台湾签署了21项经济协议，以此作为对合并的刺激。但是台湾的反大陆抗议活动迟迟无法达成贸易开放协议，以及香港民主改革问题引发的对峙，都影响到台海两岸的关系。最近几个月，台湾总统马英九敦促北京满足香港抗议者有关港首普选的要求。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童振源教授说，北京希望避免两岸关系恶化。他说，
两岸关系的发展已经慢慢下来，如果说要进一步来发展，其实现在困难度相当高，所以呢，大陆方面其实是回到一个稳定好这样的基调，就是说只要不要出乱就好，他们应该不会追求太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带团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台湾前副总统萧万长时，没有公开谈到具体的双边关系问题。通常主张和解的马英九总统2008年上台以后，大陆方面一直推动与台湾达成新的贸易、过境和投资协议。专家认为，北京还会继续努力，会继续对台湾表现友好，以追求实现最终统一台湾的目标。比方说，大陆会表达台湾老百姓的想法，淡化一国两制的说法。大陆的共产党政府就是用一国两制的模式统治香港和澳门，而这两个地方都没有充分的民主。退休的战略研究教授林中斌说，北京也做不了更多。
The sour atmosphere, they try to improve on that. I think Beijing at most would do the same as before, but the constraints in terms of improvement.
他说，气氛变坏了，北京设法改善气氛。我认为北京顶多就是像以前一样，在改善两岸关系方面，北京无法采取更多的行动。中国大陆在紧张观望，看在台湾2016年总统选举前是否会出现更多的敌意。由于总统任期限制，马英九不会竞选连任，台湾反对党民进党的候选人有可能当选总统，而民进党在两岸关系问题上比马英九更为谨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人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到11月11号，今天呢已经整整45天了。香港的一个高等法院延长了堵路禁制令，预料呢最近可能就会先从旺角来清场。有关的最新发展，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高等法院的裁决接纳原诉一方陈词，指旺角占领行动阻塞道路，对公众造成滋扰，令交通业蒙受实际和直接损失。而金钟中信大厦出入口被堵塞，影响大厦内人事安全，因此认为有充分及合理理据颁布临时禁制令。判词还说，假如有人违令阻挠拆除路障，并在警方警告下仍不服从，警方有权拘捕，并将被捕人士带到法庭寻求进一步指示。法官还说，法治必须包括每一位居民以及政府遵守法律，近日不遵守及藐视临时禁制令的情况普遍，任何人提出先犯法而后承担责任就不会损害法治的说法都是错误的。不过学联则发表声明回应说，法官说违法就是违反法治，明显是扭曲法治精神，抗争者愿意接受刑责符合法治精神，而如果法律无助匡正社会公义，本身已经违反法治精神。此外，港大法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向媒体表示，法治包括不同层面，守法是其中一个环节。他认为市民破坏法治的能力有限，而对法治带来最大破坏力的往往是当权者行使不受约束的权利。不过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表示，任何人在隐藏身份下抗拒临时禁制令已经不符合公民抗命原则，所有占领者应考虑自己原则承担的法律风险，决定有人执行禁制令时是否离开。学联常委、港大学生会会长梁立国强调，如果占领者因违反禁制令被捕，就应该尽带被捕，不应抗拒或主动冲击警方。在高等法院抗辩的两位占领者表示对裁决感到失望，会研究提出上诉。据港媒报道，香港警方星期二与司法机构开会，研究执行临时禁制令的细节。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简讯。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将美中关系提升到一个新水平。奥巴马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天的会谈中，两人共进晚餐。奥巴马和习近平计划星期三将举行不公开的谈判。奥巴马说，如果中国和美国能够有效的合作，整个世界都会受益。澳习会谈是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首脑会议期间进行的。参加会议的各国领导人初步通过了中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区计划，这被看成是北京的胜利。中国一直在推动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而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中不包括中国。北约军事指挥官星期二对越来越多的武器和军备流入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手中表示担心。当地的欧洲观察员报告说，在顿涅茨克附近的反叛武装据点又看到一队没有时标的军事车队。星期二是美国一年一度的退伍军人节。美国副总统拜登表示，历代退伍军人一直是这个国家能够具有的最好的财富。拜登在华盛顿郊外阿灵顿国家公墓向退伍军人致敬的传统仪式上说，美国感谢他们为保卫国家自由而进行的两个多世纪的英勇战斗。约旦河西岸星期二发生冲突，以色列士兵开枪打死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并打伤另外一个人。双方由于一个有争议的耶路撒冷圣地引起的紧张关系升级，那里是穆斯林和犹太人都膜拜的地方。美国各地的护士计划星期三举行全美罢工，要求改进护理埃博拉的保护措施并加强培训。 有多达18000名护士星期二在美国西部的加州举行罢工，抗议他们所说的对埃博拉病毒缺乏保护措施的问题。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